怎样的反应。如果我们的反应非常清淡，这个考试及格了，他才要真来呀。如果这个境界实现呢，你喜欢的不得了，他不会来的。为什么呢？把你道心破坏了。这一点我们要想的。这个就是感应佛菩萨隐现自在里头，他现不现？道理在此地啊。那么下面他举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华严经上的。如善财入弥勒楼阁，以三昧力具见众庄严，从三昧起豁然不见一相都无。那么这是在华严经四十华严第三十九卷，善财童子参访弥勒菩萨，见到弥勒的楼阁，众宝庄严呐！他是怎么见到的呢？三昧见到的，三昧是定啊，禅定里头见到的啊。到出了定之后啊，就没有了，这个境界就没有了。善财白眼，此庄严何处去了呢？善财问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你的楼阁到哪里去了？我明明见到了。见到的很清楚，怎么我一出定就没有了？弥勒菩萨告诉他，从来处去，你问他到哪里去，从来处去，再问他从何处来呢？弥勒菩萨答复的是，从菩萨智慧神通来，依菩萨智慧神力而住，无有去处啊，亦无住处啊，非即非常啊，远离一切。弥勒菩萨讲的是真话了，说了这么多，实在讲呢，佛在经上一句话就说完了，从心想生，我心没有想啊，但是入甚深禅定之后啊，我们这个情识障碍突破了，我没有想，别人想啊，别人想的那个境界我看到啊。所以我们在有障碍的时候我与诸佛如来与菩萨声闻缘觉与一切众生这个心想有障碍，我们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是境界比我们高的，这空间维次比我们高的，他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也就是说，觉悟的人能知道迷惑的人在想什么。迷惑的人不知道觉悟的人，迷惑的人也不知道迷惑的人。 这些境界真的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这一句话不是说没法子解释，理太深了。那么在说真话的时候呢，不可思不可议，不可思你就不能想，不可议的时候你不能说，真正你到不能想不能说的时候，这个事情你就看到了，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由此可知，我们要想思想一想，要想来讨论讨论，这个就是障碍，你见不到事实真相啊！你要见到事实真相，不可思议，你就见到了。这话是真话，不是假话。那不可思议是什么？是三昧的境界。换一句话说，善财童子不可思议的时候，他见到弥勒楼阁。他一动念头，想思想意呢，那罗锅就不见了。实在就是这么一回事情，这个就是菩萨神通，就是菩萨智慧。所以一切现象不来不去，不生不灭，只不过就是隐现自在而已。设法界一真庄严，又何尝不如是呢？所以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用电视的这个荧幕做比喻。这个常识我们现在大家都具足。我们这个荧幕这一台机器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频道啊，我们按这个频道，这个频道的像显了，没有按的频道呢，那些现象是隐了，这不叫隐现自在吗？我不喜欢看这个频道，再换一个频道，这个频道隐了，另外一个频道就现前了。跟这个很类似啊！我们从这些境界里面细心去体会，就不难理解啊。另外一个例子，梦境我们一般人晚上睡觉都会做梦啊。梦中的境界，这个梦醒之后啊，想想很清楚啊，就像真的一样啊。那梦中境界是什么？现的。梦醒了之后呢，影了。这梦境在哪里呢？在阿赖耶识里的含藏中。阿赖耶识里含藏着夜系种子啊，我们在睡里面的时候控制的力量薄弱，有时候它起现行清醒的时候我们这个力量控制住它不起现行，它就隐睡觉的时候这个精神松懈控制不住的时候他就醒所以我们从梦境当中知道自己的业习，如果常常做梦做噩梦不好你一定要晓得我造作的恶业太多这个我在早年没有学佛的时候 学佛的前两三年，常常做噩梦啊，半夜吓得一身冷汗，吓醒了。梦到些妖魔鬼怪，我学佛大概到20年之后，还会做梦啊？噩梦没有了。有的时候因为我写这个讲经嘛，梦到佛菩萨讲经说法这个我们一般人讲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般人的解释而我们自己晓得为什么会有这种境界呢？常年在经教上天天呢读诵经论嘛，说明这个习气它有了力量了就是说你心里头有了，你在晚上做梦的时候它会去现行没有学经教的时候卧业的力量是去现行都是这个梦到是妖魔鬼怪因为过去经历过8年的对日本人的战争8年抗战那个印象很深刻常常梦到打仗梦到有人的时候拿着刀枪来追逐自己到处去逃跑飞机轰炸的时候那个时候做防空洞往地底下走钻会有这种梦境那个梦境我们仔细想想呢差不多都是畜生道跟恶鬼道的那个境界从梦境当中我们能够觉察到这个境界不断向上提升现在就没有了也是勘验自己功夫最好的方法我们自己修行到什么程度不必问人实在讲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有一切境界相你要记住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因为是虚妄所以相是空的这个有叫妙有不是真有梦境如是我们现前境界又何尝不如是呢你能够这样一回光返照你才能入佛境界入佛境界就是入正觉的境界梦醒了之后晓得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要觉悟到我们现前这个境界也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心清净了妄想分别执着你再放下嘛再同样妄想分别执着我想放下为什么放不下就是你没有透过这一关你总以为哦这个是真的那梦境是假的你不知道现前跟梦境无二无别所以什么东西是真的呢佛法就常讲 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你要真正知道因果不空，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努力修善呐，积功累德了，这个不空。啊，为什么呢？帮助你提升你的境界。啊，学佛的人说老实话，最大的安慰就是知道没有生死啊！啊，没有学佛的人贪生怕死，哦，对这个死非常恐惧啊！学佛之后晓得了，没有生死啊，死了怎么样呢？死了以后，俗话讲呢，他又去投胎去了，在佛法里面讲呢，换个身体啊。啊，如果断卧修善积功累德，那个身体越换越好。啊，我这一生是人身，来生换的是天身。啊，欲界天身、色界天身。啊，修得最好的到极乐世界换成菩萨身，越换越好啊！没死啊。换身体而已啊，但是你要是造作罪业，那就活差了。你这个身体越换越糟糕，啊，现在是个人身，换成个畜生身，换成恶鬼身，换成地狱身，越换越糟糕啊！这个是学佛，我们先前得到真实利益。是我们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啊，人没有生死，啊，再说呢，人没有占人便宜的，没有吃亏的，因果通三世啊，啊，我占人家的便宜，来世要还他，啊，我这一生吃了亏的时候，来生人家要还我。所以我们这才真正了解人与人之间想占人这一点便宜没这回事情，说吃亏上当了也没这回事情啊。那你看上你只看着一段的时间呢，好像有吃亏占便宜哦，你看到未来的时候，哦，没有啊。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了，自自然然就处处退让了。你喜欢给你，统统给你，啊，我的也可以给你。来一世的时候，你回报啊，报过来啊，我欢欢喜喜给你，你也欢欢喜喜供养我，何乐而不为之呢？啊，为什么一定斤斤跟人家计较呢？啊，为什么不大大方方呢？啊，都在一念觉迷，啊，迷了，人心量很小，很小气啊；觉悟了，那心量大了，那非常大方了。啊，这个谚语也常讲啊，量大福大，真的一点不假。啊，这个量小的人哪里会有智慧，哪里会有福报啊？所以你要想修大福德啊，大智慧，头一个要脱开心量，华严经帮助我们脱开心量啊，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如来的福报啊。啊，那么这一段从理上来讲，啊，事实真相上来说，啊，长者还怕我们不能够理解，啊，又举个 比喻给我们说，又如幻思，作诸幻思，无所从来，无所至去，虽无来去，以幻力故，分明可见。这比庄严寺亦复如是，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虽无来去，然以惯习不可思议幻之力故，即往昔大愿力故，如是显现啊。华藏世界亦复如是啊，这段比喻说得好。啊，这个幻思就是我们讲的魔术思，这个舞台上啊表演魔术的，我们晓得魔术不是真的。哎，但是啊他的手法很利落。啊，他在那里变换的时候啊，我们在下面观看的人呢看不出来。啊，好像是真的。啊，其实他不是真的。啊，所以长者用这个比喻啊让我们了解。啊，佛经里面讲呢，如梦幻泡影。啊，这个幻呢，就是变魔术。啊，梦幻泡影这四个字告诉我们，哎，像好像是有，它不是真的，是假的。啊，所以你不要执着。啊，你可以受用。你不能执着，啊，你执着就错了，啊，可以欣赏，可以受用，啊，不可以执着啊！啊，你要能够呢，懂得这个道理，晓得事实真相，啊，这一切我受用，啊，我欣赏。我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你过的日子就是菩萨的日子了。你过的是菩萨生活。凡夫跟菩萨在同一个境界里头，不同地方他有执着，有分别，有妄想。啊，这就叫凡夫。凡夫境界跟佛菩萨境界啊，实际上境界完全相同啊，是幻有，不是真有，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两句话佛是总说，这是总纲领、总原则。那么，但是说到这个地方来了啊，华藏世界了。啊，华藏世界，佛说了，啊，无所从来，无所从去，啊，亦无所去，就是常讲的，啊，不来不去，啊，不生不灭，啊，不长不断，不移不异。中观论上讲的八部啊，啊，但是因现都有缘啊，所以佛法讲缘生啊，这个缘非常重要啊，有缘就现，没有缘就隐啊。缘从哪里来的呢？缘从愿力来的。佛菩萨在因地啊，初发心的时候，他发的愿呐，啊，像我们现在学佛啊，我们现在是因地呀，啊，我们天天也在发愿呐， 众生无边誓愿度了，不管你是这个心是真是假啊，如果这个心是真，你这个愿的时候会产生力量愿力啊，如果是假的不是真的，阿赖耶里头种种子啊，虽然有种子，这个种子没有力量啊，你是发了这个愿，天天在念了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你天天在念，但是你一条也没做到啊，虽做不到，阿赖耶是落种子，这个种子现在没有力量啊。如果你发的愿呢是真心，哎，发的愿你要兑现，你认真努力去做，这个愿就有力，愿力了就能感得影响啊。这个道理我们能体会啊。最明显的啊，我们现前能够觉察得到的，你的发愿这个心是真心，你真干了，真干怎么样呢？真干你这个人变了，什么变呢？果变了。没有福报变成有福报了，没有智慧变成有智慧了，啊，没有能力变成有能力了，果报嘛，啊，这愿力啊，它力有力量啊。翻过来，我的发愿还不过随着经本念念而已，啊，我并没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意思，完全不能够奉行。你这个果报不会变的啊！换一句话说呢，你还是随着你的命运走啊！啊，大家读《了凡四训》就明白了，一生都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啊！那高明的算命先生给你批的八字，你一生照着走啊，这个就是一点都没有转变过来啊。那什么原因呢？没有愿力啊。了凡先生能够把他命运转过来什么？愿力啊。云谷禅师一番开导之后啊，他领悟了啊，但是他的愿力并不是很强啊，比不上于敬义先生啊。《了凡四训》后面呢有一篇文章，于敬义欲造神迹啊，于敬义先生那个警觉性比了凡先生高啊，回头比他快，断卧修善比袁了凡还要认真，所以他的果报超过袁了凡啊。只是可惜他自己没有把他改过自新的这些东西写出来啊，是他的同乡晚辈给他写出这么一个传记留下来啊。如果他自己要把他一生这个过程呢，改变命运这个过程写出来啊，那比《了凡四训》要精彩很多啊。所以问题啊，就是你真心啊还是妄心呐？啊，命运有，一点都不假。命运是自己造的呀，啊，过去生的行业决定这一生的 吉凶祸福。这一生所作所为决定来一生的果报。这佛在经上讲的很清楚很明白。只是我们一般人学佛的人健忘啊。佛说欲知前世因呢，你要想到你前世造的是什么因呢，今生受这事。你这一生所享受的就是的嘛。欲知来世果啊，今生做这事。你要想来世我什么果报，你这一生你一天到晚想什么说什么做些什么，来生的果报。这一生我们的思想意业言语口业造作身业，如果这一生我们的思想言行纯净纯善，来生做佛了。佛的三业纯净纯善，如果我们这生三业与三学六度相应，你来生是菩萨，不必要问人坚决的肯定，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你来生什么果报了，那你就问你这一生造的是什么因，你这一生所做的。如果我这一生起心动念还是自私自利，所干的还是损人利己，来生是三恶道啊。我这一生思想行为所作所为仁义道德，你来生是人天福报。这些道理事实真相经论里头讲的太清楚太明白了。你把这些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个长者这一大段的开示啊，你就完全理解了。迎心随缘，你就懂得了。他这个幕后讲若虽发心万象都，这从性上来说确实性里头没有一切现象，没有啊。性不是物质啊。随愿之力呢，众相随现，迎现随缘，都无作者，但以理智发而自居，不思议功德功，不思议病，无能作者，自在隐现。那么这是说明事实真相啊。所以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醒同学随顺性德，不要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随顺烦恼习气你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随顺性德，那性德是什么？随顺经论的教诲，你能够脱离六道 啊，能力超，能够超越十法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这样做。诸位同学，请看《华藏世界品》纂要，离长者为我们开示的最后一段，他给我们说，若随顺法性，万象都随愿之念，众相随现，迎现随缘，都无作者。在这几句话里头，最重要的是教导我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要随顺法性，随顺法性是什么人？是明心见性的人。我们没有明心见性的，所以谈到随顺法性，我们没分的，凡夫没分的，化身菩萨才有分。不但我们没有分，连四圣法界里头，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都做不到。那怎么办呢？我们不得已而求其次，随顺经教。为什么？经教就是法性，从如来口中形象当中流露出来的，所以没有见性的人也能随顺法性。这个佛法里讲依教奉行呢，就是随顺法性呢。随顺法性呢，当然能见性。宗门用参就，教下就是用随顺呢。我们要明了啊，要是不随顺经教，那你就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自己的烦恼习气是轮回心。用轮回心，你三业所造都是轮回业。学佛还是轮回业。你要问为什么？因为你随顺烦恼习气。拔出世间第一等的圣法转为轮回法，这不是一切法从心想里头转呐、聪明的人、觉悟的人转凡成圣呐、我们迷惑颠倒啊，倒过来了，转分成闪，成这个凡了。所以 长者在此地又说了，说凡夫执着用作无明啊。我们凡夫愧就在这里啊，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个东西就是轮回心，就是轮回业啊，口不说话，身没有作为，念头在造业，起心动念的啊，妄想分别，念头在造业，这是我们生生世世啊，不能够脱离这个轮回真正的原因啊，所以一定要随顺经论的教诲啊，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我们世间人讲成见啊，一定要把自己成见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啊，智障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自性里面戒定慧都出现了啊，我们有烦恼习气，自性本具的戒定慧没有了，障碍住了，赢了啊，不现了。佛菩萨他们自性戒定慧现前，所以他所说的，他所做的记录下来就是三藏经典呐，啊，三藏经典从哪来的？这么来的，所以是性德自自然然的显露啊。我们随顺这个三藏经教，就是随顺自己的性德幕后总结有几句话，顺法身，万象俱寂啊，这就叫随顺法性啊。这个世界清净寂灭，随智用，万象俱生。这个智用是自信其用，自信里面具足三个圆满，圆满的智慧啊，那就现象了。随大悲常居生死，这就是诸佛菩萨为什么要现身在九法界，为什么要现身在六道，在三途，大慈大悲呀，没有别的，帮助苦难众生觉悟，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回头，如是而已。所以理这个理智啊，生死恒真啊，随顺真如之理，般若之智，生死与真性的 都是不二的。啊，生死是相啊，相是幻象啊，啊，相之体是什么呢？是真如本性啊。